这一堂是这一次神学讲座最后一堂。每一次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我都有个感觉，就是这个题目就过去了，就很难我们再从头好好思想了，因为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印尼半年前开始一个教会，我们差不多用三年半的时间才讲完《约翰福音》一本书，等最后一章、最后一段、最后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一面讲一面流泪，因为就要把《约翰福音》送走了。我相信在同样的讲台，我一生不会再讲《约翰福音》了。接下去我们就讲《罗马书》，《罗马书》讲了四年，现在才讲到十四章。可能不久以后或者半年以后可以讲完的时候，我一定很难过的再把罗马书送走了。那我想我一生大概不再讲罗马书了，在同样的讲台里面。有一个人问我，这样的讲道给我们这么有系统、这么充实、这么详细的了解圣经，那么用这样的方法做讲台的侍奉，我们要多久才听完整本圣经呢？我预估大概80年。照这样说呢，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要给会友明白整本圣经的道理，每个礼拜超过一个钟头的讲解，还有80年才讲完的话，应该说基督教的信息不是没有，不是贫穷，是太丰富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在主日崇拜中间所感受的是太缺乏、太贫穷了。这表示呢，整个讲台的侍奉发生了毛病。所以神学院的院长要好好祷告，神学院的老师们要好好悔改，我们训练出来的人在台上供应什么。我对富勒神学院曾经请 Edwin Orr 教授提议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不给你的学生教会真正有增长果效，有才给他发教会增长的学位呢？因为有一些你们的校友毕业了以后，他们是念 Church Growth， 毕业了好几年，我看到 No Church No Growth，你的修为跟你实际灵性的供应是不一样的。我刚才提到了很多教会注重分量增长的，都是很缺乏、很缺乏对教义认真、对信仰严格要求的教会。而相反的，从口头、从理念界中间对教义信仰系统很严谨持守的教会，竟然是很少传福音、很少增长的教会。我们的基督教发生问题了。亚基伯王对保罗说，你学问太大以致你癫狂了吗？那一节圣经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就是有学问又肯发疯的人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今天教会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很有学问的人都不肯发疯，很多肯发疯的人都没有学问，问题就发生在这里。我们许多人派去念念神学，越多越高，越回来就越冷，越多知识的时候，爱灵魂的心就越冷淡。怪不得有一些人说不必念神学，不必搞学问，只要能传福音叫人信主就好了，结果他们就努力做、勇敢做、火热做，结果乱做。 Francis Schaeffer 在1974年洛桑会议中间讲一句话，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claim that had already experienced born again life come to our library and ask me a question, Does God truly exist?世界各地 自称已经重生的人到瑞士 Library Fellowship 中间会问一个问题，真的上帝是存在的吗？我们今天传福音如果只是很肤浅的把一些感性的东西带出来，我们今天谈信仰的时候没有先破除信仰的拦阻，我们今天复教卫道辩证真理的时候根本连对方所持守的世俗性的这些理论的内容都不了解，我们的侍奉不能生根建造，我们的国子不能长久存在，我们需要重新求主把真的复兴赐给我们，把真的有果效的根基安装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把真的能结出长久果效果子的能力放在我们侍奉的动机同我们侍奉的行为里面，使我们教会的复兴不是暂时的，不是搞花样的，不是昙花一现的，不是上有建筑而下无根基的。求主赐福我们。现在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同为教会的复兴，为前面的道路，我们怎么样有从信仰一直到有真正生活行为的表现，整个的完美的教会生活，基督的身体在地上成为天国神形象样式具体的表达，我们恳切祷告，求主从神学，从神学院，从神学的老师，从神学的学生，从教会里面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主日学教员所有有份力侍奉的人先振奋起，给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爱，对异象的认识，对异象的热爱，对异象的行动，对传福音的侍奉，整盘的全然的复兴起来。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现在愿意把这一堂的聚会交托给你，说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说你愿意复兴你的教会，所以求主你光照我们的心，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在这些的年间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台湾的教会，怜悯台湾的基督徒，怜悯台湾的教会领袖，怜悯台湾的神学院，无论是院长，无论是讲师，无论是教授，无论是学生，都在你的面前被主你所使用。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与我们同在，求主在这些的年间从你宝座上施行你自己的全能，施行你自己的计划，主啊，使你的教会有根有基的扎根信仰的真理的上面。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如今把今天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堂的聚会交托给你，愿主你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预备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预备我们一个领受真理的悟性，预备我们一个愿意让主你真道的种子撒入我们内心的这个土壤，好叫我们领受之后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明白真理相信真理而实行真理的人。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荣耀归主名，我请日本丁维柔太太上台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大家再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
亲爱的阿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恩典临到台北众弟兄姊妹， 使得我们今天有在这里聚会听到的机会。主，我们真是看到世界是这样的紊乱，这样的纷扰。主，我们要仰望的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更知道我们做一切的圣工的时候需要圣灵，但是我们需要真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你的形象，有你的爱，有你的神像。我们不是光是用学问来讲增长，讲复兴，讲得到能力。我们的能力是由你而来，我们要有能力爱人，能力舍己，能力去为着大我而牺牲。主啊，假使别的时候的一切的作为都是虚假的，只有看到你的爱，你的能力的时候，才知道你真正与我们同在。巴不得让我们众教会众弟兄姊妹能够追求的是你自己的生命的能力，是圣洁的，是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抛弃自我，匍匐在你面前，是谦卑仰望你荣耀的人。祷告祈求感谢奉主基督耶稣之名，
阿们。阿们。请坐，谢谢。刚刚我请上台的丁太太是日本东京国际教会一个长老。丁太太今年83岁，2年前还在华神上课，而且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是考第一名。如果一个人有追求的心，你不要问你自己多少年年纪，不要问你体力够不够，你总要一生一世做神所启示的真理的学生。我常对我神学院的学生说，没有一个人配做我们真正的老师，除了神自己以外。所以我与你不过是生而有所差别年龄而已。偶然我比你更先念完，更先明白，所以我教你。其实我们不过都是真理的学生而已。阿们。如果你比我追求，有一天你会教别人多于我教你，因为神的真理是无穷尽的。让我们不要满足，让我们要追求。在印尼我办了6间神学院，为平信徒侍奉的办的一共有了5间， Jakarta、 Surabaya、 Malang、 Yogyakarta、 Palembang。这5间的神学院呢，最早的一间是1986年，最迟的一间是刚刚2个月前。在过去10年中间，有3间的神学院已经训练了2500人。在5年前，我们办了一个这个为全职传道人的神学院，现在有70个学生，14000本书的图书馆，全部已经电脑化了。其中有好多是已经大学毕业再来念的。除此以外，我们又办了一个印尼的归正学院，现在最多的一科有120个人报名，其中有1/3是已经有了大学学位以上的人，或者在社会上职业分子，或者那些在社会上有重要地位的人来念。除此以外，我在去年办了一个夏季的归正学院 Reform Institute for Christianity and 21st Century in Washington DC， 专门把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聚集，一同训练，一同栽培，作为整份中华文化以神真道广照中国大地的预备的一个学院，注重的是神学、哲学、佛教、布道、文化、宗教等等的这个课学科。每一年6月、7月期间，在1个多月的中间，我们开办12到14个课程，请世界最有分量的人在里面教书。 去年来报名的143个人，140个人中间有38个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或者已经是医生，或者是已经是牧师的，其他的在研究科或者在14班里面上课的还是很多。有一些教会领袖从泰国去，有的从印尼去，有从新加坡去，有从台湾去，还有从世界各国有报名去的。那这些的工作呢，都是凭着信心这个字。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人家里去要一块钱。我在台湾印了几十本书，所有的版权费全部奉献出台湾的工作，我没有拿扣一块钱。以后的日子我们会继续把这些工作做大，如果我拿到一些，我做奉献其他的工作。当我开办这个学院的时候，人都皱起眉头说，你人在印尼，怎么在开学院在华盛顿？你有没有设立董事部？你有没有找到很适当的行政人员？你有没有经济后台？我说都有了，最大的后台就是神。是不是美国人请我去？没有。是不是他们出钱？没有。结果呢，我们印尼要贴$40,000+一个月里面去支持他。我们已经不站在做一个工作判断人这个要给我钱我才能做。现在很多教会的毛病是什么？没有钱不必谈事工，这是很违背圣经原则的。圣经是没有意向不必谈事工，不是没有钱不必谈事工。神意向赐下来的，有真正回应意向的忠心的仆人吗？如果有，没有一件神的事工是因为没有钱做不起来的。阿们。我再讲一次，工人有意向，有能力，有真正实践的勇气，真正顺服的决心。工人，第二工作，第三工厂，第四才是工钱。当这些原则抓到了，教会不能不复兴。感谢上帝，我们第二年的修科照相像第一年修科那样很丰富的教牧修总论，中国宣教史中间的历史反省，古典希腊哲学的总论，国度真理与教会论，基督教信仰与孔孟哲学思想，近代神学史总论，罗马人书研读，教父奥古斯丁神学研究，布道策略总论，以色列现况以及世界前途的研究，基督教信仰和进化论的研究，实践卫道学。这些科目将要装备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呢，我们的神学讲座如果基督徒来听，你们就明白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不肯来听的教牧就自己落伍，以后呢，他讲一些违背圣经的道理而听的人知道的时候，他就自讨羞辱。所以我一定成了很多人的仇敌的，因为我装备了一些有武器的人，使那些没有武器的很难做领袖。照样的，我一定照着神的带领一路一路向前走。我要盼望装备中国最高级知识分子的这一群，为了21世纪中华民族福音的大业而做工。所以呢，连许多神学的老师不要因为教了几科就满足了。我自己教神学30年了，当我在那边一边做院长一面听课的时候，我继续不断在看神兴起各样不同的领袖来装备一批很有知识的人的时候，也怎样使我得到帮助。所以呢，许多牧师在基督，有一些神学老师在基督，哈佛大学的 PhD 在基督，耶鲁大学 PhD 在基督，就在一个月中间如同海绵一样的尽量吸收，不是榨干这，是吸收别人的精华，装满自己，不是把人榨死了，是把自己尽可能吸收过来。愿主赐福你们，如果你们有可能的话，抽一个月的时间，6月15到7月13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在华盛顿参加课，我相信从学费来看是全世界高等学府中间最便宜的学费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美国的住宿，我们住 University of America 一个很漂亮华府最高贵的地区的一个学府，在那里我们有最干净的校舍，在那里用他们的地方来上课。愿主赐福。今天晚上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就收一次的奉献，作为在这里华神、敬神、中国福音会，还有在台湾另外一个参与的是什么道生神学院，还有华府归正学院，这五个教育机构的费用。所以你们为这个事情可以做一个奉献，我不要分彼此，所以无论哪一个学院大小，整个奉献分成五份，各得20%。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支持神的工作。这一次呢，有更多的神学院来一同筹备这个聚会，我感谢上帝。有一个人对我说，唐牧师，你叫更多神学院来筹备，有奉献分的大家分的越来越少了，怎么办呢？我说那个是很小的事情，最要紧的你们想到神学的重要性，感到教义的是这样重要的这个整个基督教生活的基础，然后你们有份力投入奉献在各神学院中间，你们就在训练天国人才上面有份了。有人问我，为什么唐牧师你用这么多的时间讲教义、讲神学，这么枯燥的东西，好像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请你注意，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11章结束的时候，那一章那11章的圣经是讲实际生活或者讲教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是讲生活或者讲教育，这个搞不清楚不必谈生活。今天就是很多教会的人只注重实际生活的需要，完全不懂教育，所以到真正实际生活要应用的时候，没有信仰的原则来处理。第一章保罗在以弗所讲预定论是人不喜欢听的，神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随自己意思行事的上帝，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救，万古之前，创世以前，这些都是好像很不实际的，其实这是很实际很实际的。当马丁路德被天主教赶走的时候，被他 excommunicate， 当加尔文知道他不是在所谓的正统天主教教会里面被承认的时候，就在这里找到了他立身之本。我今天不是因为你按我手我才做基督徒的，我是创世以前被预定而得救的，在基督里成了神儿女的，谁可以干涉我呢？你明白吗？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教义是完全不合实际的，你就不懂怎么样叫做在这世界中间过一个永恒性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少人看到这一点。我感谢主，你们已经1000多人愿意听神学讲座。我知道我如果要使我的听众多几倍很简单，我讲到的恩赐一点不在任何一个西方布道家之下。我如果要使我的听众多几倍，要使我的收的奉献多几十倍，我都有办法的。人家怎么搞花样我都知道的，我不是太聪明的人，但是也很一点也不笨。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时代奠定教义基础的传道人太少了，在这个时代把教会带回信仰正统轨迹的传道人太少了。所以神要我做的我很清楚，我一生要做什么。我不是不能讲，我如果讲婚姻讲座很有趣的，我的讲青年怎么恋爱很吸引人的，几倍的人都会来听的，而且报名多少钱他们都会参加的。我不是不能的，那些我听别人讲太浅了，讲的太少了。如果我要讲，我很简单讲那些，讲怎么经营生意，我也会讲的；怎样产生一个历史运动，我会讲的。但是神给我的恩赐呼召不是那个，神给我的意向负担不是那个，我要忠于神给我的意向。你要奠定基础，使教会向下扎根；你要激励布道，使教会向上建国。所以我是布道、神学、神学布道。两方面特别蒙神负担的意向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感谢上帝。你说哎呀感谢主， 听神学有一两千个人来听，很多了。我告诉你不多，印尼我在那里侍奉已经四十年，今年是我讲到第四十年的日子。我发现呢，任何一个讲题我可以在几个城市里面对一万人讲。贾卡达的神学讲座今年是第十四届，有十到四千五百人，你们才一千多人，而且对他们讲的一点没有比你们更浅。在那里受过最高教育的人来听，政府机关里面很高的职分的人来听，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育界的医学界的人来听，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聚集听基督教信仰讲座的一个运动。所以呢，有一些回教徒很生气，两个礼拜以前在中国新年同印尼回教新年差不多同几天前后这个相靠近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间有个谣传，印尼极端回教徒要杀死一百多个最重要的传道人。有人说我的名字排列第三，所以一定是最先死的。我听了一点也没有反应，因为对我来说生是一样的，死是一样的，在神面前没有所谓生所谓死，只有永生或者没有永生两种分别而已。有一个院长，神学院长打电话给我，你知道这个事吗？我说我有听说了，怎么样呢？那怎么办呢？我说就这样吧。你不怕吗？我说奉献那一天17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从奉献的第一天已经把命都献上了，为什么等了40年还考虑这个事情呢？他说但是你奉献的时候是那个时候，现在是面对的时候。我说奉献的就一边面对嘛，所以现在就是时间到的时候嘛，不要紧嘛。他说不能了，我认为我们要有智慧。我发现所有惧怕的人都用智慧两个字做他们的面具。那么你怎么样？我问他，他说我现在正打电话给董事会了解我们做神仆人的困难，为我们的特别许可，这几天住在五星旅馆里面躲避躲避泛滥。我说好啊，你要躲去躲，但我告诉你，你一报名在旅馆的时候，你的名字人家就知道在哪边了。他说那有什么办法？那你怎么样？我说还是告诉你，我们从第一天就这样了。所以呢，他就快快疏散学生，女的疏散到信徒的家里，男的叫他看门替他做替死鬼。他院长就跑到神学，跑到五星旅馆去躲避风浪。我那一天想，这个人从旅馆出来，在教书的时候，学生要怎样看他？下午另外一个电话来了，唐牧师，我要把你放在一个旅馆里面，你要先避一避，因为风声太坏了。你很重要的人，你要快快进去。我说我感到我不要进去，如果很危险的时候，我就从后面楼上跳到我隔壁那里去，暂时避一避就可以了。他说我在旅馆用别人的名字，你住进去没有人找到你。我说无论在哪里主都找到我的。那么你要不要进去？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很爱心很关心我的人。我说谢谢你，因为我想我如果在旅馆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上台讲到我一定没有能力的，我这一生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没有，我最重要的产业就是神同在的能力，所以请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当天晚上平安无事过去了，第二天也平安无事过去了。后来贾卡塔听说找到了几个手榴弹，在不同的地区找到，但是后来过几天宣布的时候又说不是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政府镇定人心我们不知道，你都知道最近印尼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多烧杀的事件，在这两年里面被烧的礼拜堂一共346间。 我说感谢主，我们建堂准制等了几年还没有拿出来，使我们没有堂可烧，是神的恩典，感谢上帝。过两天再一个电话从外国打来，唐牧师啊，你不是普通牧师啊。我说我就很普通吗？他说你不普通啊，你要保留自己好好在，以后呢中国大陆需要的时候，人要听的是你的道。你今天在中国大陆同他谈一些普通生活的事情，怎么样赚钱，什么讲座他都不兴趣，同他谈为什么进化论是错的，为什么共产主义不够，为什么唯物辩证有毛病，为什么基督教高过他，虽然那样深奥的道理他就坐下听。今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跑到世界各国，岂是许多有博士学位的牧师们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谈。你呀、啊，要好好一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青山一害怕有柴没人要烧怎么办？所以我不去。今年我特别早早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要快快出来。除了讲座以外，有一些神交代的话要对你们讲。现在起听我对台湾讲一些话。这几十年来没有战争的灾祸，也没有太大的天灾人祸，没有太多的大陆的威胁，几个这个炮弹到这里，你们这里马上股票大跌，金钱外流，证明这个城市这个岛呢信心是很脆弱的。你们一定要承认，你不承认我也要逼你承认。在这几十年中间，所谓被圣灵感动，随便漂流，随便讲异象，随便移民的人多得不得了，表示你们是没有根的，你们的信仰没有根，你们的信心没有根，你们的信息也没有根，你们的信念更没有根。请问大陆真的开门，上帝可以用台湾的那几个人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出口？你们真有几个人好好思想过，曾经被唯物辩证法毒化的中国那么多的同胞，你要用怎样的真理的能力把他们带回来？我们的心非常的沉重。上帝是不是预备台湾作为以后全中国大陆归主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呢？我常常给你们是打的问号，问号。对古中国文化，你们没有多少人兴趣；对现代中国所受的哲学的思想和思潮的影响，你们也没有兴趣；对台湾民间信仰的复兴，同现在许多所谓用宗教的名是达到的那个建材的败坏的道德的行为，你们也没有好好研究。你们不但需要追求能力、真理、神学信仰，你们更需要有暂天暂停的决心，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成为神要用的工人。我这一次对神学生说，你读完了有了学位，你还不算什么，如果你只得到了那些可有可无的，而没得到那些不能没有的，你还很难做上帝的仆人。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些话听进去，免得这一堂这一次的神学讲座不过增加一些知识，使你的反对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多了一些内容，就很高兴罢了。许多被极端灵恩派掳去的人还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无论怎么样斥责严厉，我们内心的深处要他们回到圣经来。阿们。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真不愿意让那些假先知假使徒随便用，把邪灵真的圣灵没有分咒拜随便的混杂的教导来使上帝的儿女受亏损。 我在第三堂提到的，如果一个灵恩运动为了维护他们灵恩的某一些执着的那些自以为一定是对而不是对的似是而非的真理，而反对那些真正传福音的人，去表示那个灵恩运动是有毛病的。因为圣灵赐下来是有荣耀基督，是高举基督，所以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人，他们都勇敢传福音，而他们传的时候都不是传自己灵恩的经历，他们都不是高举自己有比别人更好的经历，然后把基督的教会轻看，你们没有圣灵我有圣灵，这样的话从来不出于任何一个使徒的口，因为我有灵恩的经历所以我有圣灵，你没有圣灵，你因为没有圣灵所以你这个教会是神不同在的教会，这样的话圣经里面没有的。今天下午第三堂我们已经思想到了一个很特殊的第三个经历，第三个记录，也就是在哥尼流家里面的。为什么上帝不差遣保罗差遣彼得？为什么彼得去那边对他们传道，而彼得去的时候没有按手，彼得去的时候没有祷告，彼得去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先欣赏普遍恩惠同那个普遍自然启示所产生的一种荣可荣耀上帝蒙上帝悦纳的那个行为的果效。但是在这与普遍启示中间最好的东西有所对话的当中，他们彼得完全没有放弃我们特有的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就是十架福音的超然性、独特性、绝对性、不可无性、救赎性等等。然后呢，彼得就在讲福音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是已经得过救却未受过圣灵的洗，需要加工成全才叫做完备的福音。今天讲完备福音的人对福音多少完备完全不懂，许多人以为多加了完备的福音就认为自己比别的教会更高一层，你们的福音是不完备的，要加上我有说谎言的恩赐才叫做完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福音加上谎言才完备，那么犹太人说听福音加上受割礼才完备，那么另外一些教会说福音加上拜玛利亚才完备，另外一些人在说福音再加上一些某些异梦异景的这个经历才完备，某一些人说福音再加上好好遵行律法才完备。那就告诉你他们对完备的看法是把次要的加上重要的上面，把相对的加上绝对的方面，好像更好却是画蛇添足，画龙点睛就不错了，画蛇添足就大错特错了。有猪的蛇不是蛇，蛇不必用猪。福音为什么要加上一个讲谎言才叫做完备的福音？福音就是福音，为什么加上我还要靠行为才能得救？这样就变成了一半一半，神赐信心，我有行为，我们公司合作 50-50 shareholder。 福音就是福音，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些特殊的东西才叫做完备呢？福音就是福音，为什么要加上更礼才完备呢？保罗说加拉太人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拯救你们，使你们释放的自由了，为什么你们再回到律法的捆绑里面去？保罗对那些争辩的人说不需要再受割礼，这些外邦人不需要再受割礼，因为他们信耶稣就够了，就得救了。现在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是相信耶稣重生得救就够了，不需要再加受割礼？如果你说你如果不受割礼你就不救，就不得救，这句话就意味着说在你的观念中间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是不够的，要加上受割礼才得救的话，等于你否认了基督救赎的全备性。 照样的，有一些很不负责任的传道人，在印尼，在我年轻的时候，他们听他们讲道，凡是地离的都下地狱，近离的才上天堂。这一节圣经哪里来的？这种道理怎么结论出来的？凡是没有讲方言的，就没有圣灵。而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言下之意呢，你不讲方言，你就是不值得救的人。这样的道理不是圣经的道理。福音是福音，福音的果效是福音的果效。把福音的果效代替福音，变成新派的社会福音行动。把律法拉回加在福音身上，等你否定福音的完备和绝对性。如果你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的话，你就发现了，你不能不为真理的缘故争辩，否则教会就在你在的这一代中间慢慢失去了本质。我不能在有生之年看见教会变质，所以我一定要争辩。我盼望你也不能在你有生之年看见教会变质，所以你也要争辩。求助怜悯我们。彼得在哥林流家里，他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信主，已经得救，已经受洗，然后需要再加上圣灵充满，圣灵的洗能够做方言，做一个证据。不是，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那些人不知道基督死的意义到什么地方，他们不过知道说有一个独一的上帝。所以这个人在新约里面叫做敬虔人，敬虔人或者虔诚人，这个字有专有的意义，不能随便解经的。这个虔诚人不是指很虔诚的那种人叫虔诚人，这里的虔诚人是指希腊民族中间反对或者不满意他们祖先传下的神话系统的宗教，而跟随一神主义的犹太商人，相信有独一真神，就有一点想象他们先祖中间先圣中间苏格拉底的信仰。所以在希利尼语言世界中间有一批的人，他们相信世界不是这些神话系统中间 Olympus 上面那些神，什么 Io， 什么叫做这个 Zeus， 什么叫做 Jupiter 就是 Zeus， 什么叫做 Apollo， 什么叫做 Prometheus， 这些神话系统那些彼此相残杀，抢别人的太太做自己的情妇，这种无道德无规矩的神不是真神。而希腊哲学中间，一方面知识分子领受哲学，一方面普通分子领受神话，那这些神话世界中间比较开朗思想的人发现我们的宗教不对的。那么犹太人在做生意中间介绍说有独一创造天地的上帝，那这个应该是对的，那我应该好好过生活，不要像神话系统中间那些假神神仙的败坏的生活，我应当好做人，敬畏上帝。这种人叫做虔诚人。哥尼流是这种虔诚人，哥尼流家就召集了这一些蒙了自然之恩，蒙受这个普遍恩惠普遍启示而有所道德责任感的人在那里。保彼得对他讲到的，他们不是需要一个 second blessing， 他们不是需要一个已经得救在加上圣灵的洗的那个东西来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属灵或者更明白圣经，不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一句。彼得在他们传的时候先赞许他，然后讲到耶稣十字架，耶稣的道，耶稣的救赎。当彼得传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感谢上帝。所以我告诉你，无论你对世界各邦各国各城各民，无论哪一省哪一国哪一族哪一种肤色，你真正忠心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当时领受圣灵。阿们，不是 second blessing。 你真正忠心高举十架，真正忠心把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传开的时候，他们只接受耶稣之后，那个时候就证明他们领受了圣灵。领受圣灵就是领受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所带来的新生命。领受圣灵就是那些因信基督的福音所特享的权柄。我再说一次，昨天提了两节圣经， 加拉太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你们因信基督就领受了圣灵，你们因信上帝的儿子，圣灵就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圣灵赐给谁？圣灵赐给那些顺从福音见证的人。因为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做见证。这句话是从彼得讲的，记载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个事做见证，就是为基督的死，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圣灵所赐给顺从之人的那个圣灵，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当我做见证的，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因为我忠心做十字架福音的见证的时候，圣灵与顺从者的同在，我顺从他，所以圣灵也与我一同做见证。所以我的见证不是孤单的，我的见证不是没有能力的，我的见证是圣灵印证的见证。阿们，感谢主。不但如此，听的人，当你听到说你顺从，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当你听见福音的见证，听见死与活的基督，听见十字架与活大能的道的时候，你肯顺从圣灵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就赐给你。这三处新约在书信中间最明显的见证，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给谁的。圣经从来没有人叫到别人跟着我，这样那个是 non-Christian non-biblical 非基督教的非圣经的东西，你还跟着学，你去学，照那样才能领受圣灵，你就中计，你就已经受欺骗了。如果你圣灵感动你，你要举手祷告，要举手唱诗，请便。如果你说要这样才有圣灵，我就做你的仇敌；如果没有这样就没有圣灵，我就做你的仇敌。如果说我们来举手唱诗吧，自由一点也好，那如果你说不这样的人就不自由，我就开始反抗你。一切的行动要出于自然，出于圣灵的引导。我们大家要举手唱诗，举手祷告，可以的，圣经有的。我们唱诗的时候我想欢喜快乐，可以的，圣经有的。但你说如果不这样就不合圣经，你就开始走错路。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的善行不能毁谤，不能被人毁谤。软弱的人你要接纳他，他以为这一热比那热强，他以为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原来万物都是接近的，但是对他因为这个感到不接近，他不敢吃。这个时候你让他自由，但是如果你让他自由是因为体贴他的软弱，你要知道不是他可以定规来反对你，是因为他软弱需要那样才会得到坚固的信心，他不敢吃肉。所以呢你说好了，我们软弱的我要用信心接纳你，接纳有软弱的人，但是不必辩论所怀疑的事，这是原则。我刚才我的教会很清楚地讲这个原则，讲了三个礼拜。你感到这个热比那个日子更强，你有自由，但是那是你的软弱，不是表示你的厉害。然后你认为这个日子比那个日子更强，你尊重这热，看清那热，因为你软弱，我体贴你，我接纳你是弟兄。但是你把那个当作规条说，所有的人要跟从我，没有这个日子，你就不够尊重上帝。那个日子是不重要，这个重要，我的善行就不能给你回报。你知道这个原则吗？你不吃肉，你就定下规条，凡吃肉的都不得救，那我的善行就被你毁谤了，我就不能接受了。你要知道你因软弱而我体贴你的时候，我随从你，或者我允许你，是因为我体贴你的软弱，不是因为你有权柄来攻击我或者毁谤我的善行。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教会里面，那相对的事情，神给我们一些自由，神不太干涉。你要穿西装不要紧，你要穿中山装不要紧，你得到中山堂穿西装也不要紧。但是如果你说呢，你不穿中山装，你就不可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我就认为这个有一点过分了。如果你讲方言，请你讲，
是圣灵感动你讲，请你讲，因为圣经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人，所以你讲。但如果你讲的不是从圣灵而来的，你一定要说是圣灵来的，我要试验你。而如果你再说凡是不像你讲那种话，你就没有圣灵的，我就反对你，因为我的善情不能被你毁谤。当许多的教会不懂得怎样从被动的无知采取主动的分辨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很糊涂，任凭错误的教训一直侵犯神的身体，基督的教会的这个病。我很难在这个时代交代我内心为什么讲到有这样的方式，有这样的词句出现，里面的动机神知道。我的方法很多人不赞同，是因为你不习惯而已。而保罗是像我这样，或者更严格的说，我是像保罗那样。当人说你不隔离你就不得救，保罗就从了争辩，谁说的？你这样已经叫福音受妨碍了。彼得在外邦人中间吃饭，他知道与外邦人吃是很好的，因为在基督里无论是外邦是犹太是男是女是主是奴都成为一了。但是呢，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进来的时候，彼得想糟了啊！现在犹太人看见我跟外邦人说，他就慢慢退了，退了。他退是他的自由吗？是。但是他一退的时候，就影响了整个福音的完整性，因为这样表示呢，他已经做错了。喊外邦人吃饭是错吗？如果是错，为什么刚才吃？如果不错，为什么吃一半退？所以保罗发现了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完整性已经受了影响了。现在这一些人一来的时候，彼得退了，彼得不但退了，连与保罗同过工的巴拿巴也退了。保罗怎么讲呢？他是我的神学院老师，我们要爱信他。他是我的长辈，不要紧了。保罗当众指责激发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说因为保罗灵性不好吗？爱闹事吗？那么彼得有责备他吗？没有，就表示灵性很高嘛。彼得，亲爱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这个精神妨碍了整个福音，这是他自己讲的话。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的话，彼得的那个地位是使徒的领袖，如果他可以在众人面前随便装假退后畏缩正义应当做的事情，那么等于呢他自己不打自招，刚才是犯错，其实刚才没有犯错，中途退缩是表示你没有 consistency， 没有立场，没有真正明白真理的原则应当持守的这个勇气，那怎么办呢？彼得，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你跟外邦人吃有什么错呢？因为犹太人来你怕你就退后吗？这岂不是表示我们做领袖的不能负责任吗？我相信彼得听了保罗的话，从人性来说是很难受，但是从他灵性的深处，他知道上帝借着保罗提醒他，他做错事。所以灵恩派那些不照圣经真理的领袖，这几天听了，你如果能悔改，悬崖勒马，表示你还有盼望。如果硬干下去，再产生一大批你的助手或者你的下面的人抵挡他们来参加我的聚会，你的罪就更大了。不要笑。彼得后来怎么办？彼得年老的时候说，论到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有他经中所写的事难懂的地方，不要强解，免得自取沉沦。表示彼得知道保罗所讲的是对的，保罗所讲的有比他更深奥的地方。虽然他是老前辈，虽然他比保罗是更老前辈更早出来侍奉的，但是他竟然发现正像在哥尼流家里那样，他没有办法犹太人垄断领受圣灵的专利，照样他虽然比保罗更年老更长辈，他没有办法垄断神把更深的启示给保罗的可能，所以他就做了很好的榜样，
劝全世界的人尊重保罗领受的启示，又劝所有解经讲道的人讲到保罗书信中的困难地方不要乱讲，免得自取成文。随便解经是自取成文，这句话我不要解释太深，因为不是讲那一方面的事情，这是很严重的警告，所有敢讲经敢解经的人都要负责任，否则你随便自己做师父，你要受更重的审判。这是圣经的话语。我把第三个经历讲完了，所以我谈第四个经历。第四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大家再来看，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些特点，是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第三个经历所没有的。主许可把这四次的记录一同列在圣经的里面，乃是要我们更客观的、更全面的认识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人领受圣灵的时候，所有的情形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归成一个绝对的这个原则来处理。第十九章，我先读十八章最后的一段，《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最后一段，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巴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把上帝的道讲给他听，解经讲得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开亚去，弟兄就劝他写信给门徒接待他。这个听亚基拉、巴基拉讲的到底是谁呢？请你注意，是一个犹太人，二十世纪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也是有学问的。当时在旧约与新约之间发展基督论重要的三个异邦的地方，两个在外面，一个在本地，就是亚历山大派的，还有耶路撒冷派的，另外一个外面的，就是在希腊巴尔干那边的三个学派。这个亚历山大派出一个学者，这个人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是讲解旧约，因为当时新约还没启示下来。这个人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的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所以胆小的约翰的洗礼这句话就证明他在所谓主的道上受了教训，是指旧约中间的教训，对耶稣基督新约的事情他不了解。所以呢，他与腓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腓力是 up to date evangelist， 是跟时代前进，最新的资讯他都知道的一个传道人，而这个是专研究古代东西的传道人。现在耶稣死而活的道理他不明白，他还是知道耶稣已经从开始受施洗约翰到上十字架死了埋葬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他真不知道，他还在知道的就是约翰的洗的那个道理，就听到那里。他应该是旧约专家吧。亚基拉、巴基拉听见就把他接过来，来住在我的家，把上帝的道讲解得更详细。我相信这是盼望的，他能够把旧约的预言跟新约的成全接连一来，这个统一性教导。但是他明白多少，我们看见他明白一些，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既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不错了。好，但是呢，他曾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的地方所做的工作呢，留下了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第十九章一同读。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好，应该说信的时候就受圣灵才对的，我怎么敢这么讲呢？因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信、在加拉太书信里面肯定的事情。刚才我读过那两段圣经，现在我们要请大家一同再翻开圣经来读。 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十四节，翻开来，虽然灯光不够，眼睛睁大一点，《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大家都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清楚了，既然信他，就受了圣灵为印记，所应许的圣灵，因信基督而领受圣灵。加拉太三章十四节，大家一同翻开来，加拉太三章十四节，大家一同读，一二三，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现在问，保罗自己对加拉太教会说，你因信你就得着圣灵，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信耶稣你就得圣灵，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要多此一举，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呢？很奇怪哦，同一个保罗，同一个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肯定，加拉太人啊，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信了吗？你信了耶稣吗？你信了，你信就受圣灵了。同一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说，你们信耶稣就得着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所应许的圣灵为凭证，成为印记了。那么你们受圣灵，信的时候你就受圣灵，我不是把福音传给你们吗？你以弗所啊，记得吗？你接受基督的时候，那天你受了圣灵。为什么保罗对加拉太对以弗所这样肯定的站天站定的说，你信耶稣得圣灵，为什么他来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那么这里呢，以弗所最先是听了这一个亚波罗讲道，对不对？后来保罗到那边问他们没有受圣灵，所以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是保罗到了那边肯定了以后呢，才对他们讲，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那么这些人听亚波罗的时候，他们到底信不信耶稣呢？为什么说信呢？因为这里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那么信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说没有受圣灵呢？因为传的是亚波罗，不是保罗。问题来了，第八章腓力去传福音，他们信了，他们受洗了，但是他们呢还没有受圣灵。第十九章亚波罗去传讲解圣经，传可能也印证说旧约的讲的就是新约的基督，就是耶稣，他们信了，他们没有受圣灵。请问为什么第八章腓力传的是正统的福音，受的是奉耶稣的名的洗，他们信了，受了洗，没有圣灵？为什么十九章亚波罗讲的是圣经，很会讲解圣经，可能他们也受过了这个亚基拉不基拉的讲解影响，他把福音讲清楚而信了，为什么不受福音呢？为什么不受圣灵呢？这个答案跟第八章的情形一样的，因为亚波罗不是使徒，因为腓力不是使徒，腓力跟亚波罗不是使徒，所以以弗所当初听到信的时候，那个教会不能成为一个被成立的真实的教会。因为腓力不是使徒，所以撒玛利亚原先听了道受了洗，所谓的教会不能成为一个被肯定的教会。这不是说腓力的侍奉上帝不约呢，这也不是说亚波罗的侍奉不够标准，他们的侍奉在他们的程度、他们的位分同神给他们的责任中间已经尽了他们当尽的责任。但是教会的成立有神自己的规划、神自己的规定，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的上面，所以呢，这两个地区的教会是代表撒玛利亚跟地基教会两个重点，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这个四句话表示整个福音的这个连环性，
同怎么样普及到全世界基督的身体的扩展。所以如果这两个地方的教会是不被肯定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呢，上帝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从耶路撒冷派彼得跟约翰去。为什么腓力做的不够要彼得约翰去呢？因为彼得约翰是使徒，腓力不是使徒。为什么亚波罗已经去了还不够，还要再保罗去呢？因为亚波罗不是使徒，保罗是使徒。听明白了吗？所以呢，他们去是以使徒的身份为他们祷告，使他们领受圣灵，肯定他们是耶稣基督正统的教会。现在对你说，你不是正统，你不够全备，你还没有圣灵，我给你按手。你问他，你是使徒吗？他们凭什么按你的手？他们凭什么说你所受的不够？他们凭什么他们才是正统？圣经给人按手的人不是普通人，圣经派去给他们领受圣灵的是使徒，而这些使徒是基督自己拣选的人。今天随便按手在人头上的人，这些人是谁定他的？谁立他的？我刚才讲贾卡塔教会的事情我漏掉一点了。当那个礼拜天来到的时候，我因为没有走没有逃，我就勇敢讲道。你知道吗？那一个礼拜天，贾卡塔有几十个教会不做礼拜，怕得不得了，包括最大的几个灵恩派的教会都关门了。等到早上的聚会不做，到了中午十点他们才开始聚会。我们没有，我们照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讲圣灵，但是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要印证出来的。你不能说我能讲方言而从来没有试验那灵是不是真的从圣灵而来的方言，叽里咕噜叽噜，你就证明你有圣灵了。这样简单的，这个叫做速成班，这叫做 instant noodle， 不必好好读，不必好好解经，只要吃两粒黄豆变圣贤，只要能讲几句方言就叫做受圣灵的洗礼，就叫做圣灵充满，这个叫做 shortcut， 这个叫做跑捷径，这是懒惰的一个记号。如果教会是这样肤浅的话，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你就不奇怪困难来到先能倒的，最先倒的就是这教会。教会如果专讲成功神学，专讲丰富神学，但是贫穷一来的最先倒的就是这些教会。因为教会有教会的规律，教会有教会的原则，教会有神为教会定的基础，是你不能随便的。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你就糟了。撒玛利亚教会有使徒去 confirm 去肯定，以弗所教会有使徒保罗去肯定，我们双联教会从来没有使徒来过怎么办呢？我们这一个罗斯福路的教会，我们这一个圣教会使徒没有来过，彼得没有来过，他太早生了，我们来不及等他就死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教会都没有使徒来 confirm 过怎么样呢？